Hola, amigo. Welcome to
Thirsty 30.
30，好渴。
Hi，我是很想念大家的 Andrew。
我是被你的开场吓到的 Melody。
我是想看你还想怎样的香香。我们是 SM。好了好了，我们隔了一周没有录音了，到底是因为清明节还是因为地震把我们都震毁了呢？
不是因为你出国吗？
你还好吗？
我还好啊。
你还好齁？嗯，不如我们就来个就是久别重逢的这个小慰问，小慰问。
好。
Melody， 你最近过得好吗？
还不错，地震结束之后没有太大的损害。
哦、，OK，
都还平安。
Andrew， 你最近过得可好吗？
就
你为什么最近看起来心事重重？
就有点又回到之前那个狐疑狐疑的状态。
嗯，最近事情是有比较多啊，可是我觉得每件事情都在我的节奏上面，我没有觉得很不舒服啊。
嗯、哦，
通常是他带给我们不舒服啦。
哦、对啦，他自己个人是没有影响。
因为我只要一想起上一集的集后半段，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哦。
后半段他就自己已经登出了，
不是他登出就算了，因为他登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心目中可想而知的事情。我没想到 Melody 这么努力。
对啊，就很难，就已经因为那个。都已经聊了差不多了，
你打起精神呢、欸？
真的，真的。
你在最后面那个半集里面输了好几次。好，我们回来。
因为原本要 cue 他，然后发现哇靠，他完全没有要进来的意思。然后，而且你知道那个现场是，我就跟来宾两个人会互看，然后叹了一口气。
好好，没事没事，大家好，我回来了。这一集不会让大家过得如此荒谬。那这一集我们到底要聊什么呢？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就是上周哦，是已经到上上周了，因为上一周我们大家一起过了清明年假，
一起休息一周，
休息一周，地震一周，我们就放空一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回之前很热门的主题。
超 delay 的，没关系，我们节奏比较，我们走 Andrew 的节奏，
我们走 Andrew 节 Andrew Tempo
比较慢一点点。
OK， 好，反正呢就是我们要聊聊之前很热门的话题，就这个地震啊。为什么 我在这个去完巴厘岛之后，我又回头再想起地震这件事情，没有把它遗忘呢？为什么我就在想说用巴厘岛的事情来把它先冲淡呢？因为所有巴厘岛的人都在问我，你们台湾还好吗？
哦，
我说哇，好感人哦，这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country 呢。
你有去那边交新朋友哦？
我交新朋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不是到每个地方都会吗？当然都会跟旁边人聊到天啊。
在问什么
？I'm sorry。
很多人呢，连非常非常就是卖什么印尼炒面的那些人啊、就是完全没有在关心国际大事的人，而我们台湾又登上了国际的版面，
也是一种台湾之光吗？
台湾之光哎、欸。台湾之光哎、欸，来喽！我们回到了两周之前，回到了吗？我尽量用一些表演的方式来节奏，把这个让你提起精神。
他很努力在吸引你的注意力，你有发现吗？
有感受到，
很怕你又跑走。
哎、
好的 ，Andrew， 请问你地震的时候在干什么呢？
就在睡觉啊。然后就摇啊摇啊，然后就我就想说啊，地震欸，然后我想说哦，好吧，然后先等一下好了，然后就突然听到锵锵锵锵锵锵锵锵，然后我的那个红酒就破了，我就赶快起来啦，然后就不摇了，我就想说哦，好烦哦，然后我就再回去躺了一下。
天哪，你叙述怎么会变这种模式啊？
什么意思？
比我国小学生的叙述还平淡无奇、欸，很有我国小学生讲话的即视感哎、欸。那、啊、就这样，然后对啊，然后就这样啊，就这样结束了。
是很想问啊，就是你四分人呐、啊，然后这样子遇到这样的地震的时候，你会来得及 去
整合自己的情绪，
整合自己的或是思路，想说我到底要干嘛吗？
对啊，因为他就摇很大嘛，那你就起来了，然后呢，那时候就想说，第一时间想说，那要不要去开门嘛？因为你要赶快开门啊。然后啊，要去开门的时候，然后哎，好像也没那么摇了，对啊，
比上次多出一小段，就是
要开门，
要开门，
多一个要开门。
好了，算了，我们放过自己。来，美乐迪，请问地震的时候，你地震之前醒了，还是地震之后醒的？
还在半梦半醒。嗯哼，那个时候因为我早上我老公大概7点就已经出门了，所以我那时候有醒一下，然后又睡，所以那个时候还在有点半梦半醒，才刚入眠的状态，然后突然
那么时候才睡，
没有，已经就是你有醒来一下，然后又想赖床，所以又不小心昏沉，又睡了一下，
okay, okay.
然后就被摇醒。然后我就一开始第一个感觉是说，哇靠，这个摇蛮大，我的床怎么一直摇？然后因为还在半梦半醒，那时候想说，是不是老公又想要了？就是一早是要被摇醒了嘛？然后一睁开眼睛，我就知道是地震，然后就开始慌，我就第一个大叫，我说老公，然后发现看了时间，哎，不对，老公已经出门了，然后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哦，他已经离开家了。
对，他已经离开家，
他很早就出门了。
对，然后我就躺着，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就开始害怕。然后第一个念头就想说，靠，要跑出去。可是我就看了一下自己，我睡觉都没有穿内衣，也没有穿裤子，只有一件 one piece。我想这样出去好像不太好看，所以想说算了，那就躲在床边就好。所以我就
你有害怕是吗？
对啊，因为我自己在家，然后我们那个顶家，我的那个窗户，然后跟那个落地窗的那个，就刚刚刚刚刚刚刚刚超大声，然后我旁边的东西就用一个架子在我床边，所以我就很怕东西有掉下来。然后因为住这边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地震，所以我不确定上面的铁皮
会不会掀起来，
对，会不会掀起来或者是倒下来。然后我就窝在那个床边，我想到至少这边好像比较安全，然后就窝在边边，然后看着天花板，想说不要塌下来，不要塌下来，就很害怕。然后等它一切摇完，然后我才起来，然后赶快去看有什么东西就是摔破啊还是什么的。
台湾经历了这么多次的这个地震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因为地震这两个字情而醒过来了。你通常就地震就地震嘛，哦晃，哦有点晃，哦哦灯在晃，这样咯，就这样咯。继这个921之后，921你们还记得在干嘛吗？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921的那个时候啊，921是我们小学二三年级左右吧，我才没有才那个阶段。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哎，我觉得在发生再大的地震，我想我都不会起床。尤其921的时候也是一个大清晨的时候。哇，哎，91不是哦，
半夜，
91半夜的时候，半夜的时候，然后我就摇着，我想说啊，真晃。震晃，我就拿起了我因为我的床上有非常多的枕头，有那种专门给我躺的，就两个，然后有长形的抱枕，就一大长条的，然后有那种四方的那种小抱枕，又有两三个，我就拿起其中一个小抱枕垫在我头上，但继续睡。这就是我921的种种经过，但是我至少动了，哎。时隔这个这么多年了，大概20年之后，我们又再一次遇到这么大型的地震。那天的早晨，我先醒了，地震才来，所以我是先醒来了。我当时正在花园里面赏我的花，弄我的鸟鸟。忽然之间，我的花园的那个荷花池啊，晃荡晃荡晃荡，说呜呜。在晃吗？因为我不确定啊，这有点太晃了吧？那个池子这样晃着晃晃出来，我想我第一时间先想起了，我店里的鱼还好吗？哇，我突然间想起来，当上一次在我店还没开幕之前，我们聊了过一集叫做《台风之夜》，
也是先想到店。
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开店嘛，然后我就说我在店里面跟这个台风共存亡。没想到，哎，那时候 Andrew 就先预告了一件说，哎，我跟你讲哦，哎，我们家这个台风夜的时候，我老爹啊，一定是先去打开那个摄像头去看一下那个店里面什么情况哦。哎呀， 我也是。我房间里面乒铃乓啷，乒铃乓，因为我住在四楼嘛，虽然我们家也不是什么高楼层，但就是我弄很多很多奇怪的东西，是我房间其实乒铃乓啷，乒铃乓啷。哇，你知道那个即视感有多好笑？就是我旁边已经在世界末日了，但我先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我的电力长什么样，但我的电力没事。
好神奇哦，好险没事，
一个东西都没有倒下来，一挡一点点都没有倒，就说哦，但我旁边已经轻了一块，甚至有要砸到我头，我还这样子，我还稍微扶了一下头，
但还是继续看手机。
摇完之后，哦，真的就是我房间里面什么、玻璃的杯子啦、因为我房间实在很多那种小给西、那种什么啊，一只熊端一个盘子这种东西，那就我各式各样这种东西全都倒在地板上喽，全都倒地板上喽，然后我就把那个玻璃先收一收，我就第一时间先冲到店里面来。地板上甚至它还有一些玻璃残渣，我就
先不管了，
先没办法管，你没办法管，你现在全身心都在店里面，想说我酒瓶倒了吗？我保养品倒了吗？
想要赶快冲来店里看，
我会不会有什么植物倒了呢？砰砰砰，就直接先杀到店里面来，然后一打开来，哎。整间店除了我门口那几个小花瓶有微微的跌倒在地板上、他们很优雅的这样躺在地板上，我也没有睡，就没事的，真的没事，
好险，幸运。
这个店有在包庇哦，有在包庇哦，
对啊，没有什
么，很不错，没有灾情哦，低空飞过了我的这个，在我的店里面的第一场这个大灾难。
啊，真的很幸运哎。
没有啊，你们刚刚讲的是当下啊，当下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反应啊。对啊，我就在想说，我当下的时候只是想说，哦，地震了，然后很大，然后我要不要开门，然后看到东西哦倒了。然后，可是后面的时候，我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开始收拾我的情绪。
哦，所以你一个多小时情绪才出来？
就是，我就想说啊，因为我就看到我
靠，你四分人真的四分的好严重、啊。
没有，没有，这个不是我其实不太能理解你们那个当下，因为你当下的时候就想说，哦，那我要怎么保命嘛？然后就是想说。有没有什么危险还是什么吗？然后我第一时间好像醒来之后，我是先传讯息，因为我在睡梦中，然后可是我又担心一些人，然后所以我就传讯息有没有怎么样，但是呢我就是接下来就看了一下我这边倒的那个状况嘛，因为我第一个反应想说，哦，第一个我要不要开门，好像不用开，然后第二个我家在14楼，所以呢就算如果往下塌的话呢，我应该在最上面那一边的，我不会怎么样，然后对啊，然后所以我就
心脏很大耶，
我就先把窗户打开，然后哦，那如果说他整个这样垮下去，你懂我意思吗？他
哦，你还有去开窗户这件事情？
有开窗户啊，因为如果他垮下去或往前倒，对不对？你想想看嘛，他如果往前倒，如果我的家整个那个社区倒，他往前倒的话，那我先开了窗，那他如果靠近一楼，就是往下倒的，我要给跳出去，你懂我意思吗？我就不会被砸到。
飞天猪
不是，你们怎么不能理解啊？如果他往前这样子倒的话，快接近一楼的时候，二楼一楼的时候，我就赶快跳出去啊，我就可以跑了，我就不会被我的那个建筑物压到嘛，对不对啊？如果他是这样子垂直这样砰砰砰砰这样往下，就地层下陷那种往下的话，对不对？那我在14楼啊，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还是在最高的那一边啊，我不会像一楼的那些那么危险啊。那如果他往后的话，对不对？那我在往前这一边的话，我还是可以往上攀爬，所以我还是会是很安全的、所以我想一想就哦，那好，我这边在摇的那个过程当中，觉得哦，我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的那个位置是安全的。
你摇当下脑中可以摇出这么多的假设，
逻辑虽然不用那么缜密，但是也不用这么离奇。
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我就坐在那一边，我就想说啊，那我就要看我的那个损失嘛，我想说啊，怎么好像有点小心痛的感觉。然后我就在想说，那真的有那么心痛吗？然后所以就坐在那边坐了快一个小时。我破的东西都是对我来说有点意义的东西。就我有一个是我一个好朋友，他送我的一罐红酒。然后呢，那罐红酒呢，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明明就是放在玻璃那个玻璃柜里面，你知道吗？啊，可是呢，他竟然就这样往前摇啊摇啊，他就穿，就是把那个玻璃门给撞开了。啊，只有那一瓶倒出来，只有那一瓶破掉。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像有点可惜，这瓶红酒蛮好的，而且就是 我难得就是生日收到礼物，我想说干，我还把它收起来，然后就它就这样破了，然后就觉得，然后呢，再来就是它摊了一大摊的那个红色的，你知道吗？
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就是收到东西就赶快拿出来分享就好了，不要那边存在什么什么柜子里面竖着高高，然后最后你看那一摊散沙，不好嘛？你这么拿到东西，就立刻分享分享分享，就你知道都倒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了。
还有那个啊，那个我有一个那个英国女皇的那个摇摇手的那一个，就是很久以前就跟着我的一个那个玩偶，然后可是它偏偏它是那个土的，我不知道你们玩偶那个怎么讲，就它是塑土吗还是怎样，反正它掉下来之后里面是空心的嘛，所以呢它那里面像土那个陶土一样的东西整个的就碎裂了，
然后就跟英国女皇一样。
对，你知道吗，第一个英国女皇哦，我那当下的时候我真的实在是好多情绪好纠结哦，就是英国女皇已经走了啊，我当初的时候好不容易收了这个东西，然后呢她就这样破了，然后破了之后我就想说啊，她当初的时候是我开工作室的时候我第一个买的东西，然后摆在那一边，然后我想把它带回家，然后她破了，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实在是，然后又想到 红酒，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两个情绪在那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然后靠杯，然后呢我那时候还买了一个新的那个财神爷，一个那个大陆那个你知道大陆他们有出那个什么肌肉财神爷那种东西，对，然后那个刚到两天，然后呢它也掉下来，它也破了啊，它破的时候呢它里面呢可能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它里面那个有那种很毒的那种气味你知道吗，就你就觉得整个是塑胶还是什么的那种毒的气味，所以呢当下又要赶快去把那个刚刚走开地震，刚刚走开前面的那个阳台的窗户嘛，啊那个味道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开后阳台的窗户，因为呢不然那个味道就是没有办法流通嘛，我就想说哇，然后刚买了这个东西，虽然它不贵可是它也破了，然后又很臭，然后呢你懂吗，就这三个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哇都觉得很可惜，然后可是他们就是又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我就觉得哇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就是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啊好乱哦，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坐一个小时，然后想说啊等一下十一点要去看店面啊，怎么那么多事情，干这个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我到底要怎么办，然后我就想我就坐在那边在理清就是优先顺序还有我他们造成的那个感觉，我就想说好像好难弄哦，然后我就在那边坐一个小时，我就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想说
你那一个小时可以把这三样东西收完了，
对，然后我就没有收，然后呢就是
没有收，
他就坐在那边想而已，他在思考
那一个小时你没有去弄红酒，
没有，没有办法，因为我那个当下就是我想说啊到底要先处理哪一个嘞，然后呢啊那个气体会不会有毒嘞，啊我的英国女皇还蛮买得到嘞，
四分人住在一起
好痛苦哦，这一段真的是会生气，
我会过去赏她耳光呢，
就是，东西泼在那边你现在坐在那边一个小时是什么意思，
到底要干嘛，
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怎么办嘞，我想好像真的没有解决方法，然后所以我就回去再躺了半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就这样过去，
对，
好奇怪的顺序流程，我真受不了刚才那一段听得好难受，
然后又冗长，但其实更没做事，
对，没做事，然后他就浪费一个半小时在那边思考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那个时候一摇完当下呢我就先打给我老公，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哎，地震了，摇超大的，然后我老公说啊，原来是地震哦，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开车去公司的路上，他说我以为我轮胎爆胎，我明明开在直路可是一直在蛇行，然后他说他在路上就这样一直蛇行一直蛇行，然后想说 是轮胎出问题，直到我打给他他才知道原来是地震，然后他才问说哦，那你还好吗，我说摇超大超可怕，他说对啊摇超大耶，那你这样在家很危险，你赶快先出门，他就一直要把我赶，我说应该还好，他说等一下会有余震你赶快出门，然后我就说哈，可是现在那么早我现在出门也不知道去哪，他说你先出去吃早餐，就是说那狮子座的掌控欲就出来了，他说不行你现在不能待在家，家里太危险，你赶快出去空旷的地方吃早餐，你不要在早餐店里面吃哦，你去外带早餐，然后你去公园吃，非常严厉的叫我去做这件事情，我说哈，不能做早餐店，他说对啊，你这样等一下余震或等一下摇一个更大的，你在早餐店里面吃会有危险，然后我就说好，他就说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你是不是还没起床？然后就边讲电话边逼着我起床，然后我就好吧，我就也很好操控，我就想说哦好哦，那我就先起来，然后就开始先巡了家里一趟，也是东西倒的倒啊，然后破的破，大概有破了一个碗， 但我就马上去整理，我就看到什么东西倒，
讲这个
什么东西倒，什么东西破，我就马上开始随手 就把所有东西整理好。那我家还好，就是只有那种装饰品倒掉，可是也没破，只有破一个碗而已，其他都没事。然后就是好不容易弄弄，然后就去穿衣服。那时候第二波余震就来了。
有第二波吗？
是有，还有第二波余震在你思考的当下。然后呢然后呢那时候又摇，我老公说又在摇了，你赶快出去，赶快冲出去。我说可是我现在才身上只有穿着内衣内裤，我现在也没办法冲。他说那你赶快去把门打开。反正就边跟我老公讲电话，然后就真的乖乖的，我就边去买早餐。然后买完早餐呢，我原本就是想要骗他，我想说我就在店里吃就好，干嘛听他的硬要买去公园。然后那时候在公园买在买早餐的时候，就又一波小小的余震在摇。我就看到那家早餐店上面，它每一个座位上面都挂着一个很长的吊灯，然后每一桌都是在晃晃晃。我想说好像真的还是去空旷一点可能比较安全。然后就外带了，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坐在公园吃了早餐。然后我就开始观察人，因为早上我也还没事嘛，那时候才刚醒。就看到台北市的学校很酷，你就看到一个一个那个幼稚园，他们就把小朋友集体戴着那个很可爱的防灾帽，然后全对他们现在学校有一个防灾帽，我也是那天看到，是一个橘色的，然后有点类似泡棉材质的，这样子像三角锥这样子一个三角形，然后戴着。
你确定那不是 Happy Birthday 吗？
没有，它很大哦，超大一个，然后就像戴了一个羽绒外套，有点像羽绒外套的材质，然后就包在头上，然后就看每一个小朋友都戴着那个，然后就小手牵小手，然后全部这样冲出来，
好可爱哦，
超可爱。然后有些就是被吓到惊魂未定，
小朋友被吓到吗？
对，有些小朋友是被吓到，因为还幼稚园很小，然后他们就这样怎么了，然后就跟着老师这样，然后老师就戴着安全帽，然后这样吹着哨子，然后哔哔哔疏导他们，然后全部就一批这样到公园来，然后就叫他们坐着。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才刚到公园，所以离我有很大的一段距离，然后就远远看，哇，这些小朋友好可爱哦，然后就觉得这画面还蛮温馨的，就是哦，台北市防灾做得很好，然后就看他们在安抚小朋友。然后过不到五分钟，这群老师们就把小朋友带来我面前，就在我坐的板凳坐的长凳前面集合。我就突然被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包围，刚刚远看的时候觉得啊好可爱好温馨，一过来的时候，哇靠，我美好的早晨瞬间变了一辆，
叽里呱叽里呱
叽里呱叽里呱，老师那个什么什么，老师啊刚刚那个怎么回事，啪啪啪啪啪啪，我想说天哪，我不可以再继续在这了。
小朋友真的是远观很不要亵外焉，
对，我远观就好可爱，一进来都近靠着我的时候，我都受不了了，马上离开。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时间，好，差不多，那我就先回新庄好了。哇，我跟你讲，我家虽然大直那边没什么灾情，但我新庄那边不得了。
新庄怎么了？来来来来来，
我教室的那个白板，砰，整个被震倒在地上。它整个从就是墙上，然后砰直接倒到地，倒到地就算，我就想说那我就扶起来就好了。就看到我桌上，它在倒之前可能有一个飞跃，所以更往前了一点，所以打到我桌上的笔电。然后呢，我的笔电可能那天好死不死，因为我也忘了，但应该是就是没有关，它是直立的状态，于是它就被那个白板上啪打下来。我笔电那个开合的那个关节处啊，整个爆裂。然后，但是荧幕没事哦。神奇的是，荧幕完全毫发无伤，荧幕还能用。只是它在开关的过程会一直掉一些塑胶鳞片出来，就一直有每次的开合那个零件都一直喷一两个出来，直到喷到昨天。昨天他才终于可能有点真的受不了了，寿终正寝。他整条那个接合处的那条塑胶条整个脱落，所以它现在是机壳外露，然后一边断掉了，它只剩一边连接，然后荧幕还能用哦，荧幕都没事，但是它现在荧幕是属于一个你可以拉开这样子，有点变。
我觉得这整台电脑都很像你爸哎，
怎么说？苟延残喘吗？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看上去其实不能用，但还 还活着，
还活着，还是很有，虽然活得歪歪的，但是还是可以使用。
活得歪歪的，哎，活得有点掉零件，掉零件，哩哩咔咔，哩哩咔咔，哩咔，但荧幕还能用，
还能用，
还能哦。所以这都是你们目前为止以来听到最严重的身边啦，身边，不要说你，不要说那个电视机里面，身边最严重的灾情。
身边最严重的灾情哦，就是电视荧幕爆掉啊。整台液晶电视绑下来，然后荧幕爆掉。
为什么有一些人 像我的电就 没事？因为我的电其实还是蛮多东西是悬浮在空中的。
可能是一楼吧，因为 我那些朋友就是家里比较多东西坏掉，都是住比较高楼层。
哦，嗯，
就在那个晃的地方。
因为我有听到有客人跟我说，是他们因为我们好像这次是左右摇还是前后摇，嗯，所以如果你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人，就比较不会掉东西。
哦，有跟他抵抗的那个，
因为你是顺着他的那个力量走，但如果你是逆着他的力量变成这样跟他一起前后的话，你就会东西就会往前翻，
好像有点道理，
好像有点道理，对吧？因为我现在要讲一个非常没道理的故事，这故事来自于爱婷。爱婷呢，是我听到最严重的一个故事了。他到底怎么了呢？哎，他割腕自杀。
你就在当下地震当下在干嘛？
他在地震当，因为他妈妈是那个私人飞机的空姐，
嗯哼，
所以他妈妈就有时候也是很需要那种早起呀，啊，这种很奇怪时间。
嗯，
他们家当下呢，他妈妈正要去上班，而他妈妈呢，哎，长得漂亮的一个贵妇啊，就是突然哎，很晃很晃，哎呀，妈妈很惊慌，嗯，各种惊慌啊。尖叫，因为他们一家都是女人，各种尖叫。他爱婷哦，为man，哎呀，我要救你啦！一个救，一个闪身，把他妈妈从准备要跌倒的这个镜像捞起来之后，水果刀就落在他的碗，就他手腕上，然后他就，全家人都没事，他暴血，
啥也太刚好了吧。
他暴血到什么程度呢？除了那边暴血以外，他整只手都废了。
啊，好可怕哦！嗯，
他为了救他妈妈，整只手就骨折。
他妈是被摇到站不稳。
他妈妈只是站不稳。
然后他想去扶他。
他想去扶他。
Oh no！
然后他说整个家就血染大地。
好荒谬！
他现在手还包着石膏。这是我听过最荒唐而离奇的灾情。请问 Andrew， 你是已经有稍微大概20分钟没有在发言了。
你说我身边有没有什么人比较严重啊？我就稍微
Bingo。
我前女友家好像那个他家的那个水晶吊灯整个掉下来，然后就整个碎裂了。
那你们家花莲那边？
那时候
好，我先跟他前情再要一下哦。Andrew 呢，除了他拥有一个在春馆这个按摩店以外，他在花莲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事业哦。他的花莲的事业呢是非常非常多高级玉石的这个工艺品店，有这种古老的这个古董式东西啦，有整个一个玉做的碧玉花啦等等那些东西。现在我们要听听看 Andrew 他们家到底有没有损失惨重。
花莲其实当天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啦，坦白讲，因为花莲的时候当天看监视器，然后看起来好像就是有些东西倒了，可是其实当天没有办法处理，因为那一边的人他们要先处理他们家嘛，我总不可能叫他就说，
对啊，你们就在正央，花莲是正央嘛，
对啊，你不能那么急白吧，说哎，你赶快去帮我看一下那个仓库那边，赶快看有没有怎么样，
蛮像你们家会做的事。
疯了，以后谁要帮你啊，你不要闹了好不好。当下当然先关心一下说啊，你们有没有怎么样啊，没事哦，好好好好好 OK， 好，就先这样子。对啊，然后是隔一天之后，然后才叫人去帮忙看一下嘛。
嗯哼，
然后我说啊，你们家都弄好了是不是？好，那帮我看一下，然后那个拍个照片，开个视讯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看那个监视器，我们觉得哎，好像没什么事嘛，应该还好嘛。
嗯，
然后毕竟都是一些大型雕件嘛，那基本上来讲，应该怎么讲，可以抵御得了嘛。好 ，OK， 好，应该没什么事，
应该很重吧？
对啊，我想说那一个
一个人都很难搬下来的东西了。
什么？一个都一个至少都五六百公斤起跳的人，我想说那你就那应该还好，
就是五好，
不止五，应该至少可能到八个我，好吧？不是只有五个我，
有到八个你哦，
他是五六百公斤，
你要确定
他是五六百公斤，我很不想到一百公斤，他绝对超过五个我。后来的时候看到照片的时候啊。叉塞，然后我爸的那个情绪就来了，他就开始紧张啊！你们赶快把东西扶起来，赶快把东西扶起来，快点把东西扶起来！那个哈、哦，不扶起来，等下到时候余震哈、哦，然后再接着连环倒的话，我损失又更多，赶快想办法！老板，这个五六百公斤扶不起来，想办法赶快扶起来！他就是开始
慌掉了，
也不是慌，他就是很想说，他就是
急，想要赶快，嗯，
他、就是、想解决啦，他想解决，
因为他是那种对于损失非常敏感的那种人，我是对于损失的当。当下我就想啊，怎么办？
你就会想一个办法。
对，我就会开始，
你会进入自己的系统，
因为我就会想要先解决我。
这样的系统是不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比较低的损失？
就我要先解决我内部的那个状态，
情绪管理，
不然也不是情绪，反正就很多东西要解决，然后我才有办法，我讲不出到底要解决什么。
你内核要先爆一次，
对，我要先弄。然后呢，因为花莲跟台北不一样，台北那时候台北也有摆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可是台北那时候呢摆的时候
不叫瓶瓶罐罐吧？
啊，没有没有，因为台北摆的很多是我们所谓的宝瓶，就花瓶类的东西。对，然后呢，可是台北那时候摆的时候，我就叫人去把下面全部粘那个粘土，所以呢，台北那时候是完全没什么事情的。嗯、然后想哦，我这本想要花莲应该还好吧，殊不知，因为我爸就是不喜欢搞这些事情的人。他就是觉得你每次在那边想一堆什么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那个都想得太复杂了，你知道吗？他说我才不要管那些事情。所以呢，因为当初他在摆的时候呢，我就说你不要摆那么密集，你不要前后每个摆。他说这样子才好看，人家如果带人家来看货的时候，对不对？你这样子一看，哇，壮观漂亮。我说你要不要摆开一点、啊、不要，你那个浪费空间。我说可是如果说地震或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他到时候这样损失才不会连着，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不会一个倒了之后接一个
开效应。
他说啊，不啦不啦不啦，这样丢啦，你那个很麻烦的、啊，不要不要。哎、欸，
我觉得我跟你爸可能比较合，
对，你跟他就是同一种人，你跟他很多方面都是同一种人。就是傻眼，真的，殊不知他就是不干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他不干这些事情呢，胖胖胖的，刚刚好有一个两千公斤的东西倒了，
两千公斤
可以倒。
那一个，因为他是这样子，他是上面呢是一个
哇，那房子倒什么都可以倒哎、欸，
它是一个很大块的圆框，圆框的意思就是呢，它整个里面是实心的，嗯，那呢当初呢那个圆框呢长得很像中央山脉，就它是一个长条形的。那它下面呢是弄那 hinoki， 就是那个块木，就刚好找到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块木，然后呢就是刚好可以承重它，然后呢可是你懂吗，那种东西要漂亮的话绝对不会是说下面那个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东西，一定是它也是跟着那个 hinoki、不是跟着那个上面那个圆框有那种波折啊什么什么，然后刚好就是那种三怎么讲它是三个点去支撑的，所以呢就是因为它只有三个点支撑，所以呢它就整个倒，哇，前面就啪啪啪，然后呢就前面这一堆东西呢就倒。那前面的东西呢，他那时候为了好看嘛，所以前面放雕件啊。雕件的问题是什么？雕件就是说他会做一些镂空，还有就是他有可能会头重脚轻，因为他要这样挖了之后才会漂亮，顺着那个石头本身的那个
纹路，
对，它的色带这样子。好，然后呢我就看到东西，他说啊，哇塞哇塞，然后我爸就说啊，赶快扶起来，赶快扶起来啊！老板扶不起来啊，怎么办？然后赶快要打电话给别人，然后我就说，哎，你要不要先不动？那个有保险啊！对对对对对，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他打电话过去，哎，你们全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有保险，有保险。那个到时候保险想说是我自己弄的，那个麻烦麻烦麻烦，就是他整个人就是
慌，
然后就在这种状态之下嘛，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就是。讲啊，然后呢，哦，好，然后安排后面，然后呢，打电话给保险，然后呢，因为呢，我发生是4月3号嘛，嗯，啊，4月4号连假了嘛，然后他就在那边干掉保险，他说，啊，你们不用上班哦，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上班哦，你们在干嘛？你们为什么不上班？
为什么不来处理我的事情？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保险公司已经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了，然后呢，你们又是花莲当地的保险公司啊，你们不上班，你们在干嘛？你们应该赶快跳出来帮客户处理所有的事情。嗯哼，对，然后他就觉得很不爽。 啊，对方就觉得很无奈，所以我就只好把电话又再接过来。啊，不好意思啊，王小姐，那个，请问一下，那这个接下来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你先让我知道一下。那后面的时候我来安排一下时间。哦哦，好好好好，然后就变成是这样。反正我就开始接手就对了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因为当下真的弄好多东西哦。隔一天的时候，我就搭车就过去啊。四月五号的时候，我就去，哎，对，然后我就去花莲了，然后我就开始算嘛，因为呢，保险那边也要开始弄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算。
损失多少呢？
大概1200，然后就是要开始想办法要把这1200给看要怎么弄啊。
但是保险会理赔吧？
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就是又牵扯到我爸。那边到底价值多少钱他自己也知道，成本大概多少钱他自己也知道，好死不死他就是在那边算说干保险他妈的一年要缴几万块，他觉得好贵，因为家里面的产险的话大概两三千左右就差不多处理了，嗯，他觉得干那个要好几万，然后他觉得好贵，快10万块，所以呢他说跑低一点好了，
他把价值拉低。
不是，他只他妈的保了1000万。那边到底多少钱？那个仓库里面到底多少钱？你怎么会只想要保1000万？我现在还要想尽办法去想说怎么样才能够实实在在的拿回钱。更可爱的是什么？我就花莲4天嘛，我在花莲忙了4天，我回来之后他 fire 了7个员工。嗯。
Why？
他可能心情很不好，然后这些人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就把这事情放了很大，但是他都可以讲得出一套他的逻辑，对我来说不是逻辑的逻辑，然后告诉我说这个人真的不行，请他走。7个都是师傅哦，我瞬间少了7个师傅哦，你懂吗？然后呢，这样就算了。我当下呢，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呢，客人直接少了70-80%。因为有70-80%人不敢来台湾，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跟台湾人一样经历过地震，所以他们会觉得
大部分人还是很害怕的。
对对对，4月3号、4月4号没事，4月5号开始啪就直接烧了。因为呢，就是照全世界各国应该都差不多了，但是就是你可以免费取消，所以大家会免费取消，就是你不用付钱了，可以免费取消。然后呢，直接客人掉了等于70-80%去。然后呢，我师傅还少了7个，我又回，我才刚回来，我在那边已经在那边焦头烂额，在那个他妈的油够脏，你知道，因为仓库嘛，嗯，你懂吗？那里面都是灰，然后呢，就是都是，然后呢，重点是我到花莲之后才觉得，哇靠，这边是真震央，你知道吗？因为呢，几乎每个小时就会有一个3-4级的地震。
那我有问题，就是因为已经震成那样，不是连外道路都已经中断了吗？你怎么下去的？你怎么去到花
莲？那个6号那一天的时候就通车啊，4月4号。
哦，你说开通那个隧道那边的？
不是，我不会开车过去啦。哦，
你搭车？
我搭车过去，然后后面就叫
普悠玛到达了花莲。
对对对，然后
这时候你在花莲看到什么样的景象？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战地记者，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战地记者。
我到花莲的时候，就是一片祥和啊！我没有骗你，真的，因为当地人也没有觉得就是
当地很 relax，
他们也没有觉得到这么的严重。然后
他们房子都倒了还不严重啊？
不是，我等下说倒的是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王星嘛，对不对？啊，天王星那一边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地方，就他整栋楼住的是比较复杂的人。你懂吗？就里面可能会有楼缝啊，然后会有一些那种帮派啊、吸毒的啊，或者是什么的住在那里面。哦，所以你懂吗？大多数人整理完自己家之后，其实对于那一栋大楼里面发生的人发生的事情的那个感受是比较低的。嗯，因为就是好，我们讲一个比较直接，就是你会觉得说那边可能是有点社会边缘的人嘛，
理解理解理解，
你就哇哦，可怜啊，可怜啊，可怜啊！再来下一件事情，因为花莲是一个很观光产业的地方，他下一件事啊，哇塞，就是要饿多久了？就是大家就是在想这件事情而已，就是因为那个你已经没有办法干嘛，你没看到最近那个新闻都是外面的人跑过去那边吗？就是其实也不是当地的人在那边，就是关心那个东西，然后再来是我一出火车站之后，就是只有两个地方而已，就是我就直接跑到那个仓库去了，然后跟家里面就这两个地方跑来跑去而已，我没有去其他的地方，因为没有车啊，没有车在花莲都没办法动。
你花莲还有一个家啊？
花莲有一个房子，就是我们租了一个小套房，就是随时要动作。哦，对对对对对，要干嘛的时候在那
边。你们的基地？
反正呢，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要随时注意着，先把我身边的空间清空，免得有任何东西倒下来的时候砸中正在工作当中的我。
因为还有不断余震。
对，然后呢， 然后随时把那个门给打开，因为呢那个是那个仓库嘛，啊仓库是很大片的那种电动式的铁门，所以呢我又不能把它打开，因为打开呢就会有邻居或者是路人过来看说，哎、欸、里面怎么样，然后呢哦哦你是那间公司哦，哦那里面怎么那么惨啊，哦什么什么的。花莲这个地方非常的小，这东西就会啪的传出去，所以我爸不准我把那个大门打开，我只能开了那个，你懂吗？就是那很大片的，你想得到那个工厂的那种大门，我只能开那个小缝。所以呢，我其实做了一件很智障的事情，就是呢，我在那边练习了五分钟，我要怎么快速的跳出去。
你的思维真的很特别。
我要先准备好，我要先准备好说，哦，我跟你讲，那个
震来的时候，然后你要怎么？
对对对对，如果真的震太大的时候，我还是要先赶快跳出去嘛。啊，可是偏偏那个是要有点弯腰的那个小门嘛。啊，我又那么大一只，我想说我要怎么样快速的弯腰，然后赶快跳出去嘛。然后距离我那边多远嘛？我要把中间的路先清空嘛。你要先做好这些准备，你才能够安心的在那边做事情嘛。
所以你对于那些余震也很淡定了，反正你已经知道要怎么飞出去了。
没有，我说真的，你第一个半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就是有点靠背，就是说，看这到底是啥小，为什么我他妈跑来怎样啊？就是你第一天那个的时候有这个感觉，然后可是因为当下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前女友有关心我嘛，然后所以呢，我就还有跟她传讯息，我就觉得好像得到一个心灵的慰藉。我想说，哇，大家都六年没见面了，然后他一直很担心，因为他不是台湾人嘛，所以他就觉得就是，哎、欸，干你还你为什么要这时候跑到镇阳去？你 是智障还是什么什么？然后那边有那么就是有这么重要吗？什么的？那你就觉得哦，还有一个人在关心你，就觉得 OK。
突然间很想问这个问题、欸，哎，地震当下有到底有什么人在关心你？有没有那种突如其来这种，哎、欸，你觉得好像跟你完全不是已经很久没联系的人在关心你？地震呢，其实是一个维系人际关系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哦。我现在很常看到我的脸书啊，就是他上一次留言给我跟下一次留言给我都是生日快乐。嗯哼，这些真的，我觉得我是时候跟大家说就是这样，这先别留了吧，真的先别留了吧，这个含金量微微的低喽，微微的低喽。但有些时候啊，有些人这个些，哎，如果是你有国外的朋友突然间来打一声，我就很暖呢、欸，很暖呢、欸嗯。
有哎、欸，我就是地震当天的晚上就收到一个那个。大概两年前曾经来台湾，然后跟我语言交换过的一个波兰人。
波兰。
对，然后的讯息，他就问说：“哎、欸，你们还好吗？你还安全吗？”然后看到新闻说这个地震很严重，对，然后就说：“哎呦，就是国际消息传这么快，哎呦，对他们就会马上关心。然后因为国外的报道都是说什么23年来。”25年来，然后没有经历这么大的地震，所以就是国际新闻看起来是很严重，因为台湾人其实蛮习惯这样的地震，因为所有我身边的人对于这个地震，比如说像我最多就是学生会关心，每一个学生都说很好玩呢、欸，你知道每一个小朋友就是国小国中回答我，我说、欸、你地震当然还好嘛，就上课的时候那一周都会先这样寒暄问暖一下，每一个都跟我说好好玩哦、喔，我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好有趣，就每一个都还不知道那个危险性，然后大家只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是很刺激。
其实也是因为台湾的防震真的做得蛮好的，
对，就是以那个危险性来讲，对我们来说，我们这种钢筋水泥盖的好像不会这么真的这么容易倒塌，嗯，对，但是对于国外来讲，他们觉得这个的震度房子还能奇迹式的这样子站直挺挺的，他们觉得很神奇。 嗯， 哼，嗯，所以就是他们都很担心就是我们建筑物的状况啊。
嗯，因为像我呢，哎、欸，我呢，我记得那天是7点多的地震，不是7点8点，不是，我是时间点
8点多
哦，8点多的时候，
8点快8点半的时候，
反正就发生这个地震嘛，哦，就很紧张，弄一弄，哎、欸，我除了就是周遭该关心的人该关心以外，突然间收到了我的一个 WeChat 群组亮了，嗯，因为这个地震除了台湾以外，一路震到了上海，嗯，上海。在我待了10年里面，只遇过一次 有一点点微微感觉的地震哦，有一点点微微感觉的地震哦。那他说他们这一次的地震感觉是真的有在地震，虽然可能也只有二跟三之类的这种，
对他们来讲，
哇，他们，但你要知道，上海随随便便一栋楼都是24起跳的。他说他们在上面跳舞咯，是这个你要想想看，整个路面上的这些高楼大厦都变成了彩带，
全部在欢迎
欢迎来来来欢迎来来。以前的在上海的小姐妹们，我们有以前同事的群组就亮了，哇，各种寒暄各种温暖，说哇好温暖哦，他们都在问我说地震该怎么办呢，
吓到了，
他们吓傻了，他们吓傻了，他们不知道土地可以摇成这样，就出现了非常多久违重逢的关心，就说：“哎，你知道我怀孕了吗？”
对，就会开始顺着闲话家常，
就开始闲话家常。其实也没发生多大的事情，大家就哎，突然找到一个新的契机点，让你跟你的身边的一些久违重逢的朋友们开始联系上喽。
因为这次其实蛮幸运的，说实在，就是说第一个是说是发生在4月3号，而不是连假的时候。
对，要不然那个太鲁阁那边的死伤，
因为那个
我觉得会，
对，因为那个
游客会更多，
对，会有非常多人在连假的时候去爬山。嗯，然后第二个是说，因为正央是在花莲的海上，就太平洋上面，然后也不是在像921一样在那个岛内。嗯，然后所以感觉起来好像都还好啦。说实在，我有个杭州的朋友，他有就是关心一下，然后什么的。
姐，你怎么会有杭州的朋友啊？
哦，他原本就是
借钱的关系吗？
哦，他有欠我钱，所以我当下其实情绪有点复杂。
真的被你猜中，
我当下情绪是有点小复杂了。我想说，干，你平常都不讲话了，然后呢，到底钱什么时候还你，我也不知道。
他就想看你是死了没。
然后啊，当然他关心我，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嘛。啊，只是说
你杭州有很好的朋友，
反正他是台湾人，然后他就是因为最主要来说，应该是他的那个党国意识的关系嘛，所以他就觉得他在台湾待不下去嘛。没有，他就关心我啊，他就问我说啊，你们怎么样啊，然后什么的，啊，然后后面的时候就在跟我讲说这个地震是民进党弄的啊，然后我就顺着他就讲一讲，
真的假的，
就是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天灾人祸啊，老天爷要降大灾啊，因为民进党执政啊，然后弄得两岸关系不好啊，
哦，
所以就是王八蛋啊，哦，就是
哇，所以现在还有人在讲这样的话耶，
你懂吗？
地震都可以扯到，也是蛮厉害的，
很厉害
啊，反正就是顺着他讲完，然后心情有点小复杂嘛，就想说哇靠，你讲了这么多，他都没有讲说什么时候还我钱。
你们有外国的朋友在台湾然后遇到这场地震吗？
没有，欸，
我的客人啊，每个客人都是很紧张啊，他们就是哇完蛋了，然后什么什么的。
让我们听听看 Christine Chris 小姐她先生 Jay 的故事。那个时间点 Christine 已经在去上班的路上了，已经在去上班的路上了，家里面就只剩下她的黑人老公 Jay， 突然天摇地动啊，这时候她老公呢就很紧张了，穿上了内裤就说，哦，这个你要逃，这要逃，这要逃，这要逃，一逃出去社区一看，哎，就只有他一个人，
这还敢跑出来？
呀，这个外国人对于地震还是相当紧张的，相当紧张的，
警觉性比较高了。我觉得台湾人已经有点练就，
就是我
会先在那边等，然后等他结束，看会摇多大，这样。
对呀，啊，我们到底这个地震来说，我们到底该干嘛呢？我们还需要做这些事情吗？
可能就关个瓦斯或开个铁门之类的。
你关了吗？
我家本来瓦斯就关着了，所以，
你家平常没有洗澡或是
对就
的时候是关着的，
嗯，所以就还好。
哇，你们家意义是这么强啊？
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危机意识，因为我做这件事也不是因为害怕什么，对，就没有。但是我觉得地震后的危机意识很有趣的人是我老公。
哦，地震之后的危机意识。
对，因为你看他当下我打给他这个，他这么害怕，然后要我赶快就是连在早餐店吃早餐都不行，要去公园吃。然后呢他就一回来之后，他那天就整个人很戏剧化，他就是晚上说我去见下班，然后看到我的时候就说 今天把你自己跟丢在家面对地震，你是不是很害怕？我没有在旁边保护你，对不起。然后我说没关系，我其实还好。他说你是你很害怕吼，你自己在家。我说不会啊，没关系，只是因为这一栋没有住在这边，然后遇到地震过，所以有点担心而已。可是后来觉得还好，好像蛮安全。他说对啊，九二一都挺过。我说对，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没关系。不行，我觉得我们还有危机意识。我就觉得好像看我爸他那个冲劲哦，就突然就说我觉得我要准备一个防灾包，如果真的天灾来的时候，我们至少拿了这个就可以跑。我说好好，那要准备什么？你来弄好了，因为我不知道要准备什么。然后我想说看他那么冲劲，就让他自己去 handle 这件事。然后我那一天呢，就是因为很早就起来，然后一早就回信中，所以工时比较长，我就晚上回到家已经很累，所以我很早就睡死了。然后我就已经在房间睡死，可我就有隐约听到在外面是铿铿锵锵、铿铿锵锵，我就不想管，我连起来看都不想看。隔天早上，他很兴奋，老婆，防灾包准备好了。赶快我给你看。我说对啊，你昨天到底忙什么？他说我昨天就忙到大概12点多，我出去又买了一些东西，我要补充我们防灾包的东西。我就看他把那一包打开，那是一个呢大概跟男生的上半身身形一样长的黑色大背包，就是类似登山包那种等级，很高大的一个很厚重的包包。我说你这么大一个，我就先拿来看重量，大概5-6公斤重。我说你这个防灾包，我地震来的时候我真的不会想背、欸、我会先被这个包包压死、欸、我怎么逃命？他说没有，我跟你讲里面东西都很重要。我说好，那你给我看到底有什么。他就很兴奋拆开，开始一个一个拿出来。天幕。
天幕是什么？
天幕是露营用的天幕。他拿了，我说你在天幕干嘛？他说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很好用，它可以防水。如果你在野外下雨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披着当雨衣。我说啊，可是我要怎么搭？我跟你讲，我有两个法宝，两只登山杖。我说为什么带登山杖？他说不是啊，如果今天天灾来，我们要逃，一定先逃在山上，我觉得最安全，所以我们带了登山杖，你这样走路比较好走。然后你看它伸长的时候，又可以来搭帐篷。搭那个天幕，你看又可以当营柱，然后前面两个东西我就说，我真的不想再看后面了。你后面到底带什么？你这是要野营吧？你这不是防灾包，你是要野营的包包。他说没有，这个是基本求生都用得到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又拿，他拿了那个野炊的那个锅子。我说带锅子干嘛？他说不是啊，你如果饿的话，你可以吃。我说那不就带一些罐头？他说有罐头有，他就拿了一些什么芭乐干啊、肉干罐头。我说哦，那这部分我觉得有用，这个 OK。
吃的你就觉得有用？
对，我就觉得有用，因为你如果受困，至少要有吃的嘛。哎，不是哦，下一个吃的东西，
那你就受困在家乐福就好啦。
对，我就想要直接去超市。他下一个拿出什么？一包米，生米。我傻爆眼，我说你带生米干嘛？他说不是，你若受困的时候你有米饭的话，这样子就可以让你肚子饱得很快，然后你的热量就可以很足够。我说那为什么不买个燕麦棒或者巧克力棒就好？他说不行，米我跟你讲啊。我说那要怎么煮？他说就弄刚刚那锅子啊。然后就拿出了一桶那个高山用的瓦斯炉。我就说我今天如果地震受困，我身上背一个瓦斯罐是要多危险呢？他在里面放了一桶瓦斯罐，然后再一个锅子，然后再一包米，超荒谬。
不错了啦，不错了啦，
超
后
面。然后其他的东西我
觉得还欧啦，
还欧吗？你
欧吗？我觉得
你今天地震如果房垮下来压在那边，然后后面有一个瓦斯桶，
我觉得如果我另一半然后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开心的啊。
我是觉得蛮浪漫，但是实用性。
对啊，他准备的东西是那种火山爆发的那个等级的时候才会发才要
准备的事情。然后要野炊，他还跟我说，老婆，我们要讲一个地点，就是如果我们今天遇到天灾，然后两个走失的时候，我们要在来集合。
这很浪漫啊。
你有发现不是，因为那个是火山爆发，然后你被迫得要离开台北市，在野外求生，
然后逃到山区野外求生，
啊，或者是
需要的。
因为你包括今天中共打过来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准备到这样子，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我们阳明山 也是有机会爆发，啊，
不是他可是他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里面都少了，他没有带医疗设备吗？
没有，他有头灯。他就是要 要去野营，他就是要去森林里面野营的东西都带了，
他里面完全没有医疗设备，
还有手电筒，
就是、当下应该带一些什么点水什么那些一个小包包，然后还有马上例如说那个木板，因为例如说你断肢还是干嘛，你可以赶快把它绑起来。
我就说哎、欸，那有一些药紧急的药物吗什么，他说哎、欸、忘了放，然后但是里面
那好泼冷水哦！
可是里面有头灯，有天幕，
有头灯，有天幕，有银柱，有登山杖，
登山杖还算是好用的，
还有一堆水，里面超多罐水，这样子
很重要啊，
好重！我若背着，我真的连五楼都爬不下去。
你人缺水，就你还可以活十天；人肚子饿，也可以活一个月。所以你基本上能真的那些东西吃喝那些东西还好。
嗯、
反而是你当下例如说你手断掉了，然后
你要给他一点勇气，就像我们给你勇气一样。
对，我后来就开始称赞他，我说、哦、那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讲很有用。我说如果今天天灾的时候，那这个要给你背，我可能背不动。
或是你请他再准备一包小的，我们集合在一起，我背药物。
对，我就说我觉得要的东西，我就自己说，那我自己要的东西，我自己会打包一个。你背你那一个，我会自己再背一个。
那你有准备吗？
有，被他逼的，他就说，那你要带什么？然后就拿出另外一个小包包，那你放在这边。然后我就讲完这句话，就被迫哦，是我们家现在有一个超大，然后跟一个超小。
然后你还要空出一个显眼处，然后放它，最好是离门近一点的地方。
它放在就是我们家客厅垃圾桶旁边，这样就门口那边，
就是随时可以拿着走的那一种。
然后我现在很头痛，每天如果要吸地板的时候，都还要把那个先搬开。我就想每次看
就深蹲啊，
我每次看那一包就说好吧，是爱、哦、是爱
是爱啦，
是愛。
如果真的有一天用到了，你还会谢谢他。
对，我就想说搞不好真的有一天会使用到，
因为就算我们发生了这么多的天灾 在我们人生之中，你看我们有发生过淹水啦、台风啦、地震啦，你家真的有准备过防灾包吗？
没有，我们有做其他的准备，可是我并没有去做防灾包这件事情。
哦，你有做什么其他准备？
例如说像那时候地震嘛，因为就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所以呢，我才会去把公司的东西下面粘起来嘛，因为我就担心地震嘛。
又是为了钱啦，为了
钱，你懂吗？然后
你有没有为了生命做的事情？
对，不是财损方面的事情。
生命做的事情，
我生命不值钱。
没有，你说生命做的事情哦。就是把那些东西降低嘛，例如说像你这个灯这样子，对不对？假设说它上面是水晶灯，那、我们就是会把上面的水晶全部都拿掉、就不要，等于说你不要放任何会有危险的东西在你身边嘛。
我买了水晶灯，但我把水晶拿掉，那我就买灯泡就好。
因为你原本的时候，
但你真的有看到一个定制影片，它就是水晶灯，然后十几楼在摇，然后那个上面的水晶就是这样砰砰砰发射出去。
对啊，我前女友家就是这样啊，
它就是一个回旋式的炸弹，然后一直发射子弹出去，
好恐怖，
一颗一颗，然后砰砰砰砰，超。
因为我前女友家，她家是她妈妈很喜欢这种宫廷风的东西，所以呢，上面那个是玻璃，你懂吗？它那个不是塑胶的，是真的以前那种很重很重的水晶灯，上面一颗一颗的玻璃。那你想看它先一个一个发射，然后你要怎么逃？然后呢，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再砰的一个全部砸碎，这样掉下来，就是这些东西要处理都很麻烦哎。所以你就是有了这个经验之后，你就是把它换成一般的灯 ，OK， 不要想那么多。就像我后来的时候，因为我那边不是掉了一堆，我自己家不是掉一堆东西嘛，然后掉一堆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我那个上面任何会掉下来的东西啊，我就全部把它重新再整理一遍了、对啊，所以你说什么，比如说爱婷的水果刀啊，还是什么那的，反正我都是把它归位，确定它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就是我们家的动作都是这样，只有我爸不一样，因为我跟我妈这个个性，我爸的第一个动作是先看家里面啊。怎么六尊佛祖的那个画像倒下来了啊？公司的六尊佛祖也画像也倒下来，这代表什么啊？
还是遗传呢？
我开始先去整理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反应大概是这个，因为现在不是花莲地震嘛，然后花莲地震之后呢，大概快一个礼拜左右，就是观光客整个锐减，大家怕，所以呢我们就很头痛，因为你要开安抚里面的人，然后呢还要搞一堆有的没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 OK， 事情是这样，就是 第一个我去花莲那边处理完事情回来之后，我就马上要处理台北，因为外面的店、啊、外面一般按摩店像你的客人，你的生意有减少吗？
没有。
对，因为台湾人对于这件事情很习以为常、嗯、所以我本来怎么消费我就继续怎么消费嘛、嗯、而且你基本上来讲那个 六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灾情嘛。
六都是什么意思啊？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还有两个是哪里啊？反正就是六个大都市就对了。
台北跟台南、高雄是放在同在一起的、啊，
一起啊，直辖现在有六个啊。嗯，直辖。哦，还有一个新北，还有一个什么、啊嗯、忘记了。
原来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呢？不重要。
我居然在六都这边产生的疑问。
然后，到哪里啊？哦，然后反正就是。所以呢，你相对的那师傅就会觉得外面的店好像没事，然后啊，我们这边怎么办？然后呢，再加上呢，有一些很北吧的导游，就是呢他自己很慌张，哦，我不要回到疫情前怎么办？怎么办呢？我这样子的话，我疫情已经苦了三年了，那现在突然之间这个又要再停半年，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呢到店里面就要讲这些东西，你知道这种时候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很累，你知道吗？我就不是这种个性的人，不是我不是这种个性的，可是我这时候就要表现像个大家长出一样，你知道吗？我其实很不想理他们，因为我就在我心里面就觉得。啊，疫情渔民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烦。可是我啊，不会啦，就看到你啊，大哥，我跟你讲，没事啦，就相信我，我跟你讲，我这个人运气很好，这个东西没有怎么样的啦。他说，你要提起那个力，你懂我意思吗？他整个精神要提起来，因为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
我就很适合做这种事情。
对啊，
我是劳工之花。
我就很不爱，你知道吗？
去挥动的翅膀把它鼓起来，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雅雅就过喽。
对你看，我这时候就等他扮成像你这样，可是你知道，我就很不喜欢那种讲话方式，我就不喜欢那个整个啊，大家没事了，我该供了啊，那就好累哦，就是，可是你又不得不做这些东西啊，算了，这是有点小抱怨，但是好就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前阵子的时候，那个什么嘉义那边就地震了嘛，前两天嘛。嗯，然后正阳在嘉义嘛，所以大家开始很担心，你知道吗？我爸安抚大家的方式是什么？找大家过来泡茶，一组一组人马找进来泡茶，然后跟大家说没事，我跟你讲，我一定可以过，然后怎么样什么的啊？我不是，我就啊，我是那种要私底下那种啊，你家我们怎么样啦？哦、啊，佛祖保佑啦，我没事，哦、很好很好啊，你家怎么？哦，你基督教啊？我跟你讲，上帝真的很棒啦，什么什么的那一种，就是我开始一个一个去对每一个人嘛，好。我可爱的爸爸，他昨天又去花莲了。他昨天晚上跑过去，今天跑回来，今天早上，因为他今天中午有个饭局，你知道跑去干嘛吗？
你猜他那个中央山脉有没有还在吗？
没有，那种危险的事情我自己去就好了，他才不会管的。这种事情都是我去的，因为他的国师，他有一个专门的国师，他的国师告诉他准备几个法宝。赶快过去安置好，那边平安无事。他这个礼拜除了找大家泡茶，另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国师，去问国师说这个该怎么处理。国师，
国师居然可以赚地震财哎、欸！
我觉得我应该要赚这部分、欸。
对啊，好好赚哦！
开坛了，开坛了，开坛了！
国师在就是他这个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的时候呢，国师就是不停的在就是召唤他，召唤我爸过去，然后呢召唤过去之后呢，也没有干嘛，就是跟他聊天
喝茶。
嗯，他们两个就是边聊天，然后看国师，然后国师昨天终于有动作了。历经一个礼拜，我爸整个礼拜的每天下午几乎都过去那边哦。然后历经了一个礼拜之后，终于有动作了。我爸昨天一接跟国师那个吩咐完说要准备好什么东西之后，我爸马上打给我，马上给我订花莲的火车票，我要过去。我说干嘛？没有，老师叫我说啊，怎样。我说我要去弄个东西，我要去弄个东西。哦，好，好。好，我在忙那个不行哦。可是我知道他那个情绪非常的高昂，就是你现在马上给我订火车票，然后呢，全部人就给我停下来，我一定要先搞好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国师的法宝放在那边之后呢，那边就会平安无事，这一关就过了。
这是他爸爸的防灾方法，好像有点关联。我尽力了。
好，不管你的防灾方式有多么离奇。爸爸蛮重要的，爸爸能够让你的防灾知识更多一层。 好啦，认真来做个结尾啊。防灾方式有非常非常多啊，你可能求生问卜啦，你可能有自己的防灾包啦，但你更多人也有可能像我一样完全不防灾啦，像我是从来不防灾的，我就听天由命咯，人就这么烂命一条，就这样子咯。哎，不管你是怎么样，好好活着都挺好的，
平安就好了。
对，就是如果这个方式呢能够让你的心里感觉到平安的话，就尽量去做吧。虽然我怎么听都觉得 Melody 的老公就是想要去登山而已。
就是想野营。
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听 Andrew 抱怨非常久的这个地震的小节目。好，拜拜。
拜拜。